这里是
走中运动日记，
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海底火山运动频繁消失17年，龟岛黄烟重现。
第36届美洲杯帆船赛总决赛在奥克兰拉开序幕。龟山岛的这个龟岛黄烟啊，你有听过这个名词吗？
我没听过耶。其实
你知道以前有什么各地方都有什么八景吗？然后龟山岛其实也有龟山岛的八景，什么神龟摆尾啊，然后什么的。
哦，神龟摆尾就是它那个港口啊，
龟尾跟那个海流变动嘛。龟岛黄烟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景啦，只是因为好像之前它的那个喷气孔崩塌了，所以火山的气体出不来，就已经17年没有看到它喷烟了。最近好像是一个去赏金豚的团意外的发现那边又开始冒烟这样子，然后当地人说哦，已经17年没看过了。
欸，那这样我好期待哦，我有打算要去那边自潜。
六月嘛，对不对？
对，
就希望到时候我也可以去潜。
你报了对不对？
对，我已经去 报名要上课了。
好哦，对啊，期待你的心得。
对啊，然后希望到时候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据说很美丽的牛奶海。
你报的系统跟我不太一样。
对，我是报抹茶的 Wave One。对，你是 ADA 嘛
？ADA 就是最古老的系统。
啊，不过我想初级可能都差不多啦。
应该是啦，反正就是去玩的啦，不是那种。我考到 ADA 3，其实有些教练就跟我讲说：“哎，你是要做教练吧？不然你考 ADA 3干嘛？”
因为一般你如果是观光休闲的潜水，好像也不需要考到3嘛，对不对？
对，因为3很深啊，324米哎。
因为一般人好像说到10米其实是还算容易，但是过10米就不见得。
对， ADA 2是到16，
然后我看 Wave 1它是12到20。
哦，12很容易啦。
可是我看很多人说10就是一个坎啦，12就是有点难，但是没有到16那么难。
哦，我的坎在17。
你没办法，就是程度不一样嘛。好啦，反正之后去上课，然后有机会的话也许会再多分享一点潜水的内容吧。然后第二个新闻是关于第36届的美洲杯帆船赛，你有听过它吗？
完全没有。
我其实是看到这个新闻去查了，我才知道它是号称世界四大传统体育赛事之一。
传统体育赛事，
就是跟奥运赛、世足赛还有 F1 一起方程式赛车并列的四大传统体育赛事。
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很少关注帆船运动吧，就是竞技帆船这种。
它是哪一种帆船？
就是风帆，但是好像也会划桨。
是你上次说那个环绕世界一周那个吗？
不是，它这个是要组队的。它一个队要17个人。
还是我们在那个 Talon 里面看到那种？
好像也不是它好像更大。但是我看它是有风帆的，但是它也需要划桨，好像更复杂一点。
好，那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了。
因为我查了它的历史啊，它其实是从1851年就开始办了。然后以前是四年一次嘛，也蛮好玩。它里面背后有蛮多奇妙的小故事。就说最初其实这个比赛是英国办的，但是其实英国人从来没有在这个比赛里面拿过冠军，
亏他们是欧洲的海岛国家。
对对对，就是好像后来就是因为英国他们逐渐丧失了他们的海洋霸权，他们就一直很想在这个比赛里面挑战美国。但结果一直都是美国赢。
哦，是哦，我还以为会是西班牙、葡萄牙之类的，这不也是海上霸权？
西班牙、葡萄牙那个早就没落掉了好吗？15、16，葡萄牙在16世纪就已经不行了。然后西班牙
他们好歹也曾经是啊，
可是那是在英国强盛之前啊。英国强起来之后，大家都被他们压着打。然后后来就是美国了嘛。对啊，反正我还查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啊，比如说像那个利顿红茶的创办人啊，他们也试图去组织一个船队要挑战这个帆船赛，挑战了5次都输了。最后还得到大会给他们一个最佳失败奖。
什么？
但是这个例子也被很多人说是商业赞助体育赛事的一个早期典范，这样子。
哦，就是他们也有自己组队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看说他们的赛制也蛮特别的。他们目前是采用分站赛嘛，就是在四年期间会在全世界范围举行分站赛，然后挑战者的一个筛选赛，然后最后会有一个总决赛。目前在纽西兰奥克兰举办的是总决赛。
哦，所以它是在世界各地举办。
世界各地是分站，但是 四年一次的总决赛会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它是可以去申办的。
哦，
就像奥运那样子。
哦、OK OK OK，
对对对，
也是四年一次哦。
对
哦，
而且它其实有一个特别的点是说，由上一届的冠军来决定下一届的赛制。
这听起来好像就跟那个 Wins for Life，
哦，
就是冠军他可以选择要去哪一个地方比。
有可能有点点像，不过他们这个范围可能更广，因为我看甚至包括他们要用什么形式的船，里面一些技术细节都可以由这一届的冠军来决定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其实还蛮有趣的，之后可能可以留意一下。
对，有机会可以去了解看看。
哦，对，你知道我还在 Klook 上面看到他们有在卖这个行程哦。
哦，这是可以亲自体验就
对
了。
对对对，就是它好像是世界上的帆船赛里面少数是你可以亲身去体验的，就是你到那边啊，你不只是观赛，你还可以亲自登上竞技帆船，然后有专业的船员教你怎么去操桨，怎么去操帆，然后可以出去玩个几小时这样子，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嗯，
好，那新闻的部分到这边，我们就来讲讲今天的主题。
嗯，大屯溪古道跟小观音山。
欸，其实这个是还蛮难得，是我自己找朋友去走，然后你完全没参与到的。
对，
其实一开始我们本来是想要去找那个什么凯达格兰遗迹，
然后你说那个遗迹是假的。
因为其实本来是我学妹找，她说她想要去走那个阳明山七星山那边的凯达格兰遗迹，她就觉得看起来好像很酷。
嗯，
结果我稍微 Google 了一下，我想说哇，有凯达格兰的遗迹耶，这感觉超神秘的，很想去查一查，发现欸，其实不是真的。因为以前就因为有这样的传说，所以阳明山国家公园有请学者们去那边做调查，然后发现说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出土任何人类活动的器物之类的，所以看起来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遗迹。然后关于这个地方呢，比较完整的报告，因为我还为了这件事情去问我一个在教考古学的学妹，她跟我说哦，这个你可能要去找那个飞碟协会。
为什么是说飞碟协会？
因为他们说那个地方可能是古代凯达格兰人跟外星人沟通的一个地方
啊。哦，好，
所以我学妹说飞碟协会他们有一个完整的报告，好像放在网络上。他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那因为没有很想要走，你知道耗品的路线，所以就想说，嗯，还是换
许耗品，
或者是关键时刻的路线，所以就想说还是换一个地方走好了。那刚好有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大屯溪古道。其实大屯溪古道他们是在1990年代左右，就差不多那个时候台湾对于古道的探勘开始兴起。
嗯，
那有一位学者他去调查了阳明山国家公园范围里面的这个古道。那他认为这个地方是古代的先民他们在做那个蓝染的一个地方，他要找到一个在那边制作蓝染染料的遗迹，然后他可能是北台湾保存最完整的一个部分，所以他认为这个非常有史迹的价值。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地方命名为蓝鹿古道，就是做蓝染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蓝染我只知道宜兰那个，
你说传艺园区，
对对对，里面看到那个
哦。可是其实以前蓝染还算在北台湾啦，还算普及。
嗯，
像你说客家蓝山，那也是一种蓝染
哦。
那只是说，因为后来有更便宜的化学染料嘛，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用这种天然的大金这种东西去染，而且它其实有点麻烦。
嗯，
你知道蓝染它是要用植物去做吗？
对。
蓝染植物有好几种，那台湾主要是像大金这种东西，你要把它的叶子采下来啊，要洗啊，然后要泡，要去捣，所以。在蓝鹿古道，就是大屯溪古道这边，以前他们找到的是那种石大石头堆砌起来的，很像水池的东西。
嗯，
就是给你去泡大金的叶子，在这个地方泡完东西，他拿来制作那个靛蓝的泥，再用那个泥去提炼蓝色染料。
欸，其实我没有看过大金欸，它本身你就是可以看得到它蓝色的部分吗？
不是，你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来。
哦，是啊，好，
对对对，
所以它是拿它的
叶子，
叶子。
好像是叶子，
就是你看不出来，但是你捣它叶子还是？
欸，我知道要捣要泡，但是我没有看过它实际处理的样子。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去走大屯溪古道，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大金，野生的就在那边长，嗯，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一种染料植物。
哦，
对，就很像一般路边的杂草。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我忘记在哪里看到的，然后有说，就是蓝色这个颜色啊，是不存在于大自然的。所以好像在做蓝色染料的时候特别的昂贵。
那个主要是指绘画跟工艺上的。
对，
因为绘画的染料、工艺的染料，它是那种矿物蓝。
嗯，
所以矿物蓝本身在自然界非常的稀有嘛。
嗯，
我记得以前欧洲的绘画上，蓝色是非常贵的染料， 它在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啊，还被指定为是圣母玛利亚专用色这样子。
对，然后是不是说还有就是你要用这个，就是看你要多少钱去做这个？
对对对，就是看你预算多少，你可以给我多少预算的蓝色，我再去决定这个东西怎么构图。
哦，那这个蓝色跟那个蓝色会相像吗？
不一样，因为染布的蓝是植物蓝，植物蓝其实好像在自然界里面并不算太稀有
哦，
所以。染布的这种蓝色染料并不像绘画跟工艺比如说做陶瓷的那种蓝一样那么贵。
OK。
不过19世纪的台湾其实出口蓝色染料的数量也蛮多的啦、算是北台湾还蛮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这样子。
Oh.
所以其实大屯溪古道它这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价值，那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就想说可以去走看看，希望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什么遗迹之类的。
那你有找到吗？
完全没有呢。
不过它入口不是在那个有一个古厝遗址，那个不算吗？
那个古厝我其实查不到资料、欸、它是一个石造古厝，看起来蛮有历史的，但是我完全查不到有关那个古厝的资料、
就是跟蓝染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有人说有关系，但是也有人对那个古厝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就是也有人说它可能是日治时代日本人要开采矿物盖的
哦。
因为它是在那个三支嘛，然后有人认为它是要开采一些金属矿，
对，
所以其实走大屯溪古道你会看到一些山洞，
嗯，
也有人说可能是以前日本人要挖矿所以挖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正式的资料记载，所以我并不确定啦。
OK，
不过讲到那个入口的地方我还是简单的讲一下好了。
好，
大屯溪古道的入口处是在三支，
嗯，
对，它其实是在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北侧，
嗯，
入口这个地方其实你查大部分的资料都会看到它是写三板桥，
对，
就是三块大石板构成的桥啦。
OK，
所以我们那时候定位开车去的时候，就是定位三板桥。
三板桥嘛，
对对对。然后在那边就想说找地方停好车，停好车就走三板桥，然后拍照啊，嘻嘻哈哈的这样。而且他们有个公厕，公厕还蛮干净的，所以觉得这里就一副入口的样子，我们就从那边这样走进去，结果才一过三板桥，就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然后就溪水，就是你要沿着溪床走。
嗯，
我们就一直在那边爬石头。然后爬一爬觉得不太对呢，明明之前看别人来走的那些分享的资料一开始明明就没有要这样走啊，好像没这么难吧，回来再查一查才发现不是在三板桥进去，是要在三板桥更过去的地方。
你们有没有搜讯啊？
有，那个地方其实有
哦，那就还好啊，还可以查得到，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旁边有民宅的，所以网路是有讯号，
嗯，
只是就觉得很怪，因为我们是看了一个阿北登山团他们去爬的那种分享的资料，就想说这种是阿北后来散步的路线吗？感觉不是很像，因为石头真的很大颗，就是要手脚并用爬来爬去的那一种。
你知道吗？阿北其实都很强。
对，可是阿北说他们就是带着一群其他的阿北去散步的，就想说这个再怎么说都不像散步的路线吧，所以就觉得不太对劲，事有蹊跷这样，然后再查一查，就说哦，等等，我们弄错地方，才又去开车找，但是就是一直找没有找到那个岔路，我们那边来来回回找很久。所以最后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对的岔路，然后开了一条产业道路进去之后，才到你刚刚讲那个石厝。
OK，
石厝那边才
是
真正的入口。
所以它不是先从石板桥走进去到古厝，而是古厝是一个停车场。
其实可以走得到
哦，
但是就会多走一段。那我们就看其他人讲说，你最好是把车子停在那个废弃石厝前面有一块空地，大概可以停个三四台车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后来大概又搞了半小时，才终于找到那个地方。才开始真的去走大屯溪古道，
嗯，
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导致我们后来起灯时间很晚，我们9点才起灯，然后搞到最后大家都很狼狈，这个就后面再讲。那总之，大屯溪古道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它很舒服，
嗯，
因为我们就是沿着溪一直走嘛，大概走一个半小时，3公里左右的路程，
嗯，它是有被整理过吗？
怎么样算是被整理过呢？
就是像例如说在珍稀堡那样。
我觉得路径还蛮原始的，可是因为它跟镇西堡地形完全不同嘛，大屯溪古道就是在西边，所以就是你会穿越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
嗯，
你会一直左左右右的拉着绳子渡溪这样子。
哦、OK，
那但是其实那个溪水并没有很深啦，也不算很湍急，所以你如果穿雨鞋的话，你可以直接走过去也无妨。但我们当天就是因为都穿登山鞋嘛，还是希望就是尽量不要泡到水里面。
嗯，
可是就越是这样，就墨菲定律。就会一直
踩，你们该不会摔下去吧？
就每个人都因为会踩到松动的石头，就每个人都摔到水里，就很紧张、那大屯溪古道啊，它算是一个植皮蛮茂盛，然后树冠蛮浓密的地方，所以其实就树荫很浓， 基本上我觉得如果夏天去走应该超舒服，因为夏天走你可能不太会晒到太阳，然后两边就是溪水，所以很凉爽。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是大雾，其实心里有点担忧，因为我们其实后面的行程是要上小观音山，
对，
然后就想说哇，那这样今天这么仙气飘飘，等一下上山会看到什么东西啊？
有啊，你有传第一张给我，就是白墙，
就迷雾森林啊。我们就想说，说好的好天气呢？因为我们其实前两天是有下雨的，但是就说那天会好天气，我们想说那我们可以正常去走没问题。但总之，前面大概一个半小时走这个大屯溪古道，我觉得都还算轻松惬意。3公里左右的路程只上升了大概两三百公尺吧。所以其实真的很平缓的。偶尔会有一些跨大石头、跨那种大的树根什么东西的，但我觉得不是太难啊，不至于对体能啊什么东西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可以以一个沿路玩耍的心态这样一路走。那我也试图要去找，你知道刚刚讲到那些做蓝染的遗迹，主要是精确啦，就是讲那个泡大金叶子的水池。
对，
我其实在一份十多年前的报告书里面有看过，有人是有拍到一个疑似是精确的遗址，但是现在去看是完全没有，就整个都长满姑婆芋，全部被盖住。
所以它是一个石的池子吗？还是怎
么样？对，就是石头围起来像圆形的池子，然后现在完全看不到，就是你沿路走就是全部长满姑婆芋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好吧，也就算了。而且那天就是也算走的还算蛮开心的啦，因为就觉得 很原始的步道，而且最好的一点是其实都没有人。
哦，那边人很少吗？
我看别人分享的资料是觉得它不算太热门，但也不至于是没有人的地方，因为我是假日去的。
Oh, OK，
那我看别的人以前的分享是说，他们假日去可能都会有个几队的登山队或健行队去，但是我们那天去是从头到尾整个大屯溪古道只有我们一组人。
哇，居然没有人欸。
对啊，就很安静，然后我觉得超舒服。
那你爬上去之后有没有觉得有点怕怕的？
其实没有欸。
没有吗？就觉得你有没有走对路？
我觉得路径还算蛮清楚的耶。
哦，它不容易走到受尽，是不是？
我觉得不会。
哦，
路径还算清楚，
就是已经被开辟得很清楚了。
因为以前还是有人走吧，而且登山队什么都绑了布条。
对啊，
而且可能因为我有下载 GPX 档啦，所以基本上对一下，我是觉得不太会迷路。
哦，因为像我上次去走那个唐穗山啊，因为是真的人很少，
对，
所以他基本上他路是看不太到的。
我觉得会有一些地方觉得路径不是很清楚，但是基本上你在定点停下来，你就会看到下一个布条。
OK，
然后再对一下 GPX 档，我觉得不是太难，而且那个地方还不算真的上山，所以我觉得还好，不会觉得很恐怖。
OK，
哦，讲到这个，其实我们在去的时候会经过淡水天元宫，然后淡水天元宫大家知道可以赏樱花嘛，但是我们要经过淡水天元宫之后再进去才会到三板桥。中间有经过一大片都是那种樱花苗圃，所以其实有很多很漂亮的樱花。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啊，我们可以出来的时候再来拍照，然后最后就没拍到这样子。
为什么没拍到啊？
等一下再跟你说。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可以算是一个，应该算赏樱秘境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少人知道那边有种那么多樱花啦。
OK，
我们本来想说，耶，发现了樱花的秘境，然后不用去排队这样子。
然后现在就没有樱花了。
对，就什么也没有拍到。anyway， 反正我觉得大屯溪古道，我们那天去的状况就是都没有人，然后很舒适这样子。如果是夏天去，应该会更舒服。我觉得那天真的主要就是，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在后面要上小观音山的地方。
它是陡上吗？
颇陡，就大概一公里，差不多1000公尺里面要上升500公尺左右。
哇，
对，就颇陡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出发前，我们其实有讨论，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上小观音山？因为就觉得说感觉颇陡上，那前两天有下雨，会不会上不去？可是因为讲到小观音山啊，你知道小观音山那边是火山口，阳明山国家公园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火山地形的国家公园嘛？
对。
可是你知道整个台湾最大的火山口就是小观音山，它的火山口直径非常的大，也非常的深，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火山口。然后小观音山的群峰就是围绕着这个火山口的山头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很多人的走法是从阳明山国家公园、巴拉卡公路或是安部停车场那边进去，然后沿着小观音山的山峰走一整圈，走完整个火山口这样子。
OK， 那你们有这样走完一整圈吗？
没有，因为时间不够，因为我们前面是走到大屯溪古道嘛，所以就没办法有足够时间走一整圈。那我们就想说，到底要不要上小观音山？因为觉得走那边上去好像不太容易走。最后我学妹说，可以去看全台湾最大的火山口，好像挺酷的。我们还是上去。
OK，
然后就看状况，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就下来。后来发现，等到真的觉得好像 不知道行不行的时候，你也没办法下来，因为你就卡在一个陡上的坡的中间，你就得非得上去不可。
所以这边还是就是树林茂密就对了。
大屯溪古道部分海拔差不多600公尺，那边
我是说小观音山的部分。
小观音山哦，上去没有多久就全部都建筑林哎、欸，
哦，
就是一直在建筑林里面转，
所以你也没有 view 可以看，就是一直在建筑林里面，
对，无限的建筑林，无限的拉绳子，跟无限的泥土陡坡。
好、
哦，就是他最后一个要上清风轮那边会有一个休平台可以小休息，在海拔800公尺的地方、嗯，在那之前有一段坡叫神勇坡。
嗯，听起来就跟那个好汉坡是一样的道理呢。
对，然后就是看到那个绳子就觉得有点眼神死，就觉得就是 seriously 这种坡你叫我上去吗？而且因为前两天下雨吧，然后那个泥就是还蛮烂蛮滑的，
嗯，
所以但你就人在那边了嘛，啊、你要再抖下也不是，那就只好上去。所以我们后来还是就是硬着头皮爬上去这样子。
嗯。
那上到清风轮的时候就休息了一阵子，到清风轮我们才遇到第一组人，他们都是跟我像我刚刚讲的，他们从阳明山国家公园里面进去，然后去走小观音山，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们刚上来的路下去，我们就在他们背后默默的祝福他们，因为那坡真的很陡，
嗯，可是他们至少是下，可是下坡
下更累吧？
没有，我只是觉得是比较危险。
对啊，因为你知道那个就是都泥土，然后很滑哎、欸，超级滑的。
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去参加越野赛跑的时候，然后遇到这种状况，就是直接坐下去。
你说溜滑梯吗？哎、欸，我们真的下山的时候也很想哎、欸欸，可是我有点好奇哎、欸，跑越野的时候啊，
嗯，
如果遇到这种湿滑路段怎么办啊？
我是有听过，因为我自己也只有跑过一次越野，
嗯、
但是我后来去听人家讲啊，其实你就是要跑得比人家快
啊，什么意思啊？
因为像我已经是中前段的人了、
嗯、
可是因为前段的人都已经把泥土踩烂了，所以他就是 一整个湿滑，所以你要如果你还想要他可以踩的状况的话，你一定要跑在前面才有机会。
不是啊，可是像我们的状况是因为我们都穿登山鞋嘛，可是鞋底里面已经卡满那个泥了，
嗯，
所以他就等于是完全没有止滑的效果，你不管怎么走都是滑的。
对，然后我以前遇到一个前辈，就是跑越野的前辈跟我讲，
对，
他就说你做的对啊，就是要这样做滑下去啊。
哦，是这样吗？
对，我也不知道他讲的对不对啊，可是他就跟我讲说，哦，对啊，如果你觉得危险，你就这样滑下去，没有错啊。
因为我沿路都一直在思考，我觉得我的登山鞋蛮拍秒的，就是自从我买了新的登山鞋之后，我每一次穿它出去都会遇到这种很泥泞的状况，然后每次都把它搞得看起来很恐怖，然后就想说，到底。我连走路都已经觉得滑成这样了，到底跑越野跑的人是怎么跑的？都不会觉得跑一跑觉得要飞走吗？
哎、欸，他们真的有飞起来？
什么叫飞起来？
我必须得想那一次去跑越野跑的经验。
嗯，
就是他其实也没有很远啊，他就是只有在台北士林那边。
对，
我已经不确定这个比赛还有没有办。
对，
那他是以前是北联办的。
嗯，
然后我就好死不死，因为我想说我都可以跑全马了。所以我就好死不死报了一个14公里组还是15公里组，
想说跟42比起来是小意思这样。
对啊，然后我结果我跑一跑之后还跑了两个小时多，然后就觉得天哪好恐怖哦。
可是两个小时多其实在越野赛应该不算太差的成绩吧？
对，也算是中前段，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认真练跑。
嗯嗯嗯，
对，只是不知道那个赛道是这样。然后就是要讲到刚刚那个飞起来的事情。
对，
就是我一路跑到上坡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反正这就是吃心肺嘛，就一路上嘛，所以我只要好好的呼吸，好好的配速，我就可以冲到上面的上坡。然后上面的到顶的时候还有一段平原，然后都觉得啊，这个时间我可以在两个小时内
一片蛋糕。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到这里我都还很轻松，觉得 OK OK 的，没问题的。
对，
然后就往下跑了。然后往下跑之后，我就发现不对劲，天啊，好斜哦！
下坡是很恐怖、欸，
对，而且它是其实虽然是绕一圈，但是它不是重复的路程，就是你从 A 上去，然后绕一圈回来 A，
对，
所以它没有重复，所以我也不知道它那个下坡是怎么样，所以我没有心理准备，
对，
然后我就跑跑跑跑跑，然后我就开始发现不对劲，我就决定刹车开始用走的，
嗯，
然后越走越不对，因为那个真的很斜，
嗯，
然后因为我已经是在中前段，所以表示呢，我有很多人是想要拼成绩的，
对，
不像我就是真的来玩的
去玩的，
对，所以很多人想要拼成绩，所以他们就跑很快，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就是类似像电影的场景，
嗯，
就是有人跑跑跑跑跑，然后跑到最后呢，因为冲太快，他可能滑出去了，
嗯，
所以呢，他就抓着树干，然后飞在半空中。 你知道就有点像是被什么东西追到一种程度之后就咻这样出去，然后你不得不抓着树干，
这已经看不出来是在跑越野还是在跑酷对，我觉得这有点像跑酷吧，
而且是不是那种跑酷那种很帅的抓哦，就是那
种、哦、是很狼狈的吗？
对，就是吊在树上，
好哦
就是他那个斜坡也没有说到非常斜、但是他的人已经跟这个斜坡平行了
哦，
然后就是挂在树上面，对、
OK，
就是我讲的飞起来的状
况。那时候也是雨天过后吗？还是地很湿滑这样？
就是雨天隔天，
我真的觉得很危险哎、欸！
我就那一天跑步的时候，其实我本来去跑的时候，我没有预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就一直以为那就是一个路跑。
你该不会又穿什么随便的烂球鞋去跑吧？
没有啦，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在买跑鞋了，只是那个跑鞋就整个
是可是越野跑鞋也不一样哎、欸。
就不一样啊，可是因为我穿的是一般跑鞋，所以我回来轻超久的。
OK， 所以我就说我每次在走这种山路的时候，我都想说我用走的都已经觉得自己要摔死了，到底越野跑的人要如何不摔断自己的腿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惑。
要不然我们下次去参加一个，就是你知道现在又在练习越野跑的那种跑团。
这个我还好，兴趣没有那么高
你可以了解一下下坡是怎么跑的，
我可以去观察他们就好了对啊，总之小观音山的部分啊，如果是要从大屯溪谷到这边接上去的话，后面就是真的都建筑林。其实我觉得好处是前面的那些登山队什么东西，他们都会帮你拉好绳子啊，拉好布条啊什么东西的，甚至有些人会帮你把一些建筑绑起来。因为我看前几年有人去走，他们是要弯着腰去走建筑林的，不然你什么都看不到，而且会一直被戳到。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是还好，基本上我们是可以站着走，但是很多时候你可能除了拉绳子之外，你还得要拉建筑
哦，
因为真的很滑。
欸、拉建筑其实蛮恐怖的，
所以得要戴手套。那为了这个，我们室友都有准备手套啦。但是就变成说我们一直互相陷害对方，尤其是因为我走在最后面嘛，然后上坡的时候，就是我一直把建筑上面的雨水躲到我前面的学妹的头上，然后下坡的时候就是我一直不小心把建筑拉弯，然后打到他的头，他就从头到尾都不断的被我攻击。对啊，所以其实会经过很多很多的建筑。
这样你们还可以再一起去爬山吗？
希望我们的友情的小船还没有沉没对啊，那总之经过那个最陡的那个神勇坡之后，上到清风轮啦。那清风轮是当初这个山系的火山在爆发的时候冒出来的一块寄生火山。这边是800多，然后小观音山的群峰包括主峰、西峰、西西峰这些大概就是1000出头的高度，所以800多上去其实就已经没有很难了啦。那上到清峰轮我们休息吃一下东西之后，就开始可以去走那个小观音山火山口的林线。
对，
我们就沿着林线走到西西峰，然后走到西峰这样子。
你们有走完那个一圈吗？
没有没有啊，就是我刚刚讲说我们没有时间走，因为我们其实早上9点才起，但其实有点晚。我们差不多中午才上到清风轮嘛，所以我们还要上去西西峰跟西峰。那上到那边的时候就已经1点多，我们在那边到快2点，因为我们还有吃午饭。
OK，
对啊，所以我们就去了这两个山头，然后稍微走一下看看。其实上面就是很上面全部都是建筑林啦。
OK，
你可以在那个建筑林中间看到一条明显的路径，然后每一个峰就是在那片建筑里面凸出来的一块石头这样。我觉得其实上面就不算太难走，路径也还算清楚，可是我觉得这又让我深刻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因为真的很多人去登山，然后大家可能不是真的都一定有搞清楚那边的状况，会有做功课。我们在上面就有遇到一对阿桑，大概有10个人吧，他们一遇到我们就问说我们从哪里上来，我们跟他们讲的那个地名他们其实也不知道那是哪里，然后就只是一直问我们说安步到底要怎么走，安步到底要怎么回去，我们从安步过来的，因为我们也不从他们那个方向走来，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要怎么走回去，所以没办法回答他们。这时候有另外一对是比较年轻的人刚好也过来，然后他们就问说他们要去哪里，他们就说他们要准备下山，他们就说那我跟你们走，跟他们就说啊跟年轻人走准没有错这样子，但是那些年轻人是要走我们刚刚上来的路下去，就是很陡的地方。我就想说阿嬷你们这样我很担心、欸
啊、我觉得不用担心啊，阿嬷他们都很厉害的。
没有，后来我其实你知道我们在西西峰那边我们又遇到那群要下去的年轻人，他们回来了。然后我们又遇到就是哎、欸，你们刚刚不是要下去吗，他们说那边太陡了下不去对，然后因为他们下不去，所以那些阿嬷们也就没有办法从那里下，他们可能又去另外寻找别的路径了这样子。
哦，好，
不过其实你不要说像小观音山感觉1000公尺出头1000零多少没有很高，其实他去年还有出过一些意外，因为我有看那个就是我们之前讲那个三条鱼嘛，
对，
登山女神，她也是搜救队的。她其实去年有 发一个影片，就是讲说他去小观音山做搜救。
嗯，
因为小观音山上那个建筑林太茂密，而且他是当地人会去采笋的地方，有很多虽然没有受尽，可是有采笋小径。
哦，因为这真的是人砍出来的。
对，那采笋小径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很乱嘛，即使是当地人有些都会迷路，所以有时候当地人在里面会就是请求救援这样子。他去年就是有一个好像是大客车司机吧，但是兼职去采笋，然后就在里面迷路，最后就死掉了，就没有被救到，因为大家找不到他，建筑林实在太茂密，所以其实真的要上这个地方也是不能忽视啊，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对，真的要随时把 GP 叉拿出来看。
对啊 ，GP 叉啊，就是你事前的功课什么，真的还是要做好，不然还是会有危险性。
做一下地图半读啊，什么之类的。
对啊，因为说真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被叫做台北的抹茶山吗？
为什么？
你有听过这个名字吗？
抹茶山我知道啊。
对，可是它叫台北版的抹茶山。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上去那个山头，其实就是茂密的整片建筑林，有一点点像你在抹茶山看到的那个样子。
哦，也都是绿绿的。
对，就是一整片平平绿绿的，它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样子。
哦，
所以有人说，你如果不想去宜兰抹茶山人挤人的话，也可以来台北爬台北抹茶山。
然后到时候台湾就全部都是抹茶山，
到处都是抹茶山。可是我觉得，圣母山庄那边还是比较美。
嗯，
因为其实小观音山虽然漂亮，可是它上面有很多的殿塔。尤其是小观音山主峰，小观音山主峰那边有军营，而且是以前老三台的讯号塔都在那边。
OK，
所以那边你会看到一堆电塔。本来我们刚上去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都白墙吗？
对，
什么都看不到，就觉得啊，真是云里雾里，就好像在仙境一样。后来太阳出来，雾散掉之后，全部都电塔露出来，那安内
好像在云里雾里也没什么不好，
对，就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啦。但还是有一点可惜，那时候我们还是会希望雾散，是因为我们想说，我们今天本来的目的不是要看台湾最大的火山口吗？
嗯，那你们有看到吗？
欸，后来雾散掉之后有看到一部分，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很清楚一整个火山口，这样没有那个很好的展望啦。
OK，
对啊，但我是觉得还不错啦，因为它其实整个走起来你到零线上之后不算挑战很高，但是只要天气好的时候 view 还算不错。
哦，
但是如果说要去走小观音山主峰那边的话，因为那边有军事管制区还有生态保护区，所以那边的话就得要申请。
OK，
对啊，我们走西峰这边是不用。
OK， 了解。
那但是因为我们时间不够多嘛，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在这边走了两三个山头，然后我们就准备要绕下去。但我们下去就是走另外一条，绕一个小圈这样子。
哦，你们是走原路回去吗？
不是，我们绕一个小圈，但是下去大屯溪古调是只有一条路，所以那边是原路出去这样子。哦，还有一个关于小观音山的小知识，
嗯，
就它除了是全台湾最大的火山口之外啊，小观音山的名字其实是从观音山来的。观音山大家都知道嘛，在巴黎那边。
对，
但是其实小观音山比观音山大，而且比观音山高。
哦，是这样子吗？
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小观音山，虽然是可能是因为命名比较晚啦，但是其实小观音山是比观音山要更大就是了。
它应该命名叫大观音山，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但反正大家都已经叫习惯了，也就这样。总之，我们就大概这样知道。然后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就准备下山。
嗯，
我们还想说，嗯。也许两三个小时下山，我们五点可以回到原本的入口，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拍樱花干嘛的。结果那个陡下真的是，虽然没有我们一开始上来的神勇坡那么陡，但也是很陡。
OK，
而且你就是都烂得一塌糊涂，就是你不管踩哪里都会摔倒。
那你就直接用滑的下去啊？
可是我前面有人啊，我滑下去会撞成保龄球吧？大家滚成一团。
哎，不会，你用滑的，你可以控制那个滑的速度。
我不太敢肯定，而且其实那个路上除了泥巴之外，偶尔还是会有凸起来的石头，
那就是刹车点啊，
是这样吗？
我自己啦，我自己的经验啦，
感觉有点危险吧，
因为我滑下去的时候，那时候在滑的时候是没有滑很快，
嗯，
就是慢慢滑慢慢滑，然后遇到石头就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再慢慢滑。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都走最后一个嘛，
嗯，
然后我就很怕撞飞前面两个朋友，所以就是大家都一路这样扯着建筑下去，
嗯，
就觉得嗯，建筑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那你有被打吗？
有，就是建筑有分别打到脸啊，打到肚子各种这样子，但大家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那里摔倒，
哎，好狼狈哦，
超级狼狈。我就觉得为什么每次我爬山都是遇到这个状况，就是大家都会不断摔倒这样。
还好吧，我们上次去珍稀堡那一次你也没有什么摔啊。
但也是会一直滑，就是会有一种狼狈感啊，没有办法那种走得很帅气之类的感觉。但下去之后回到大屯溪古道，就是花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走回大屯溪古道的时候，其实已经天都快要黑了，那时候已经快五点了，
嗯，
我们才要走到原来的那条路径上。所以我们到最后 我们是6点多才走出去的。
你那时候应该很厌世吧？为什么还有这一段古道？
超厌世，而且我们原本预期是我们4点就要走出去了，结果没有人带头灯。然后那个地方你知道就是西床，所以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块。嗯，来的时候看得很清楚，比较没差；去的时候又赶时间又黑，而且我们其中一个朋友的登山杖还断掉，哦，就是集各种狼狈于一身这样子。
好，真的是上天有保佑。
对，就三个人都觉得很厌世，然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就是屁股不知道凹成几块这样子。对啊，反正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很确定那个自己的时间掌控的话，最好还是带个头灯，我觉得可能比较好。因为你知道上面树林浓密的状态下很快就没光了，
我觉得还是要提早起灯啊。
对，可是就跟你去唐穗山那一次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开始没找到对的登山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绕了半天，我们本来是预计8点要起灯的啊，就又拖了一个小时。但总之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值得走的啦，一是因为它前面步道部分走起来是舒服的，嗯，后面上去小观音山之后，其实我觉得景致真的也是漂亮。嗯，如果说对于体力啊什么东西有点顾忌、有点顾虑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不上小观音山，嗯，就单纯的走大屯溪古道，我觉得也很适合，而且那边可以玩水。
哦，就是散步玩水的。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走山径嘛，我们走那个古道，走路上。可是其实我有看过有人出去那边玩，是用溯溪的方式走，对他也可以一路走水路这样上到上面的水潭。
哦，上面有一个水潭，
它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小水潭，okay，然后不会很深，它的流速也不快，所以其实我看溯溪的人是说那边玩水是不难的，它有一些小滑瀑可以玩。
哦 ，OK，
对对，反正你要玩水路或陆路其实都可以。也是有一点历史的那种趣味在里面嘛。小观音山就如果真的想去，也可以考虑就是像我们在山上遇到的阿嬷一样，就是他们从阳明山不停车场进去，那只是一样要先做好功课就是了，不要就跟慌张的阿婆一样在山上找不到路，然后到处找人跟，然后又跟到一个不对的路这样子。
OK，
我觉得这样就有点危险啦。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因为整体来说我觉得那边算湿滑，嗯，因为古道的部分它都吸水嘛，所以本来就很多青苔啊什么东西的就滑滑，所以止滑的装备还是需要啦。然后因为如果要上山就一定要戴手套嘛，嗯，有很多建筑林不戴手套会割手，所以离线地图啦这种东西都还是要准备好。如果是雨天或者是连日下了大雨就可能比较不适合去这样子。嗯，这是我觉得这次走起来我自己还蛮喜欢，虽然有点狼狈，然后觉得可以来分享一下这样。
那你下次要把那个 O 型走完吗？
大 O 吗？
对啊，
欸，其实会想，我觉得是可以找机会再去。那下次就是可能就是不要从大屯溪这里上这
样子，怕到了，
因为没有必要，走一次就好了。对啊，那你要一起去吗？
可以啊。
对啊，其实下次我们可以考虑就从阳明山安部那边进去。
嗯，因为我看过那边的路线，其实一天就可以解决了。
对，那边其实不难的啦，嗯，只是说我们选了一个最难的路线走。然后我学妹就一直抱怨，就是我们被永角阿伯骗了。因为我们参考的离线那个 GPS 是一个阿伯的团留的，
他们一定都很厉害啊。
对，阿伯就说，哦，大屯溪古道超好走的啊，哦，上小观音山稍微有一点点小挑战啦，不过还可以。嗯，我们就想说，哦，阿伯觉得有一点小挑战还可以，那我们应该可以吧。
嗯，我也是这样被骗去唐穗山的呢。
然后就去了之后台湾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个人可以自己评估啦，但我觉得是值得去走的一个路线。
好哦。
嗯，而且我觉得好处是它可能不算太热门的景点。我有看同一天有人去七星山，山头上是站满人的，
嗯，哦，七星山永远都是人啊。
对，所以我们去就还好。大屯溪古道不要说都没人，我们上小观音山其实人也不多，欸，
OK。
对啊，
七星山是 always 在排队你知道吗？
是吗？
它上面有一个那个，啊，台北市第一高峰的一个柱子，我们每次经过的时候就是一排人在那边等着跟那个台北市第一高峰拍照。
说起来有点惭愧，我其实没有上过七星山。我就一直被我学妹讲到底是不是台北人，啊，
上次我跟你去走一次那个台北大众走啊，可是如果你要去拍那一根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走完，
因为要排队，对，
可能要排一个小时。
好可怕，哦，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那天去走小观音山，然后其实算是除了很滑大家很狼狈之外，其他的部分还算蛮惬意的啦。嗯，那所以觉得如果很厌倦那种人很多的山头，我是觉得也可以考虑来这边走一走，应该还不错。
好，那就
到这边咯。
嗯，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按下订阅，
Apple Podcast 用户欢迎帮我们五星吹捧一下，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拜拜。